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共同美国将会打一场冷战。胡锦涛被架走前影片，律战书疑似抢文件夹，习近平下令带走。北京势力蔓延普京后院。美国考虑升级武器装备援助乌克兰。黎智英欺诈罪成，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声明谴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闭幕，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报告的解读仍在继续。据美媒报道，习近平的讲话不再提二十年来历任中共领导人屡屡提及的两个措辞，表明中共最高层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发生改变。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共似乎已经做好和美国打一场冷战的准备。《华尔街日报》10月25号报道，中共领导层的换届可能会改变中共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互动。习近平在10月16号的中共二十大开幕典礼上发表的讲话表明，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未来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地缘政治韧性的经济，大大降低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最新发表的政治报告当中删除了中共领导层过去二十年当中使用的一句措辞，即是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季刊《中国领导观察》的编辑裴敏恩表示，这句措辞曾经代表中共政府的意愿，将会致力于保持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平稳关系，并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裴敏恩说，现在习近平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中共不惧怕和美国打一场冷战。对习近平来讲，除了政治效忠之外，哪些人可以进入新领导班子，还有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即是候选人是否好像官媒新华社上个礼拜日报道的这样，在应对美西方制裁、维护国家安全等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提及，习近平丝毫没有掩饰他要将中国打造成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计划。习近平执政十年以来，发起了一系列行动，加强军事力量，重构经济并重塑社会，以确保中国在同西方的对抗当中获胜，或者至少能够经受住这种对抗。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总体目标是让中国恢复作为全球参与者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应有地位。为此，据了解他想法的人士说，他开始认为和西方摊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做法可以用他曾经引用的最喜欢的毛泽东的一句格言来概括，不打没准备之仗，不打没把握之仗。这一则格言警告外界需要加强警惕。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典礼上被架走，震惊海内外舆论。日前又传出他被架走前的一段清晰影片，外界猜测这样展示了律战书疑似抢走胡锦涛的文件夹，习近平亲自下令带走胡锦涛的过程。这段外媒公布的影片显示，律战书当时强行抽出胡锦涛手中的文件，然后收起来并盖上红色封皮。律战书还不放心，随即又拉开胡锦涛试图翻看文件的左手，将文件夹抢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又陪着笑脸，试图向胡锦涛作出某种解释。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猜测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孔兆信的工作人员来到习近平身后，听到习近平的简单指令之后转身离去，随即叫来一名没带空牌的年轻力壮的工作人员。习近平当面向这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过程当中习近平多次指向自己面前的文件，显示其指令和文件有关。胡锦涛和栗战书等人亦都停止交谈，聆听习近平的指令。习近平下达指令之后，就冷漠地将头扭向右侧，不再睇胡锦涛。工作人员随即来到胡锦涛身旁，疑似开始劝胡锦涛离场。劝离过程当中，该工作人员仲一度翻开胡锦涛的文件夹，向胡锦涛示意。 据此猜测，习近平当面下令，若胡锦涛到场外翻看文件或者就文件表达意见。此前多间传媒曾经公布影片，展示咗诸多后续情节。胡锦涛拒不起身，同工作人员僵持多时。随后，该工作人员从栗战书手中攞走胡锦涛嘅文件夹，多次试图强行将胡锦涛拉起。胡锦涛不断反抗，过程当中，胡锦涛仲一度试图抢过习近平嘅文件，但文件迅速被习近平同工作人员按住。胡锦涛被拉起身之后，又一度抗拒被拉走，期间仲曾经试图翻开工作人员手中嘅文件。呢一啲情节可见，引发今次隔离事件嘅焦点，好可能就系呢份会议文件。胡锦涛试图翻阅文件，或者就文件内容表达个人意见，但被栗战书阻止，习近平下令劝离。据外媒报道，当日会议首先闭门表决中委及候补中委同中纪委名单。表决之后，记者先至被引领进入会场，准备拍摄下一个议程，表决三个决议。记者进场嘅间隙，意外拍到咗胡锦涛被劝离嘅过程。至于记者进场之前发生咗乜嘢，外界仲不得而知。对于胡锦涛为何如此关注呢一份会议文件，外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胡锦涛睇到咗文件当中嘅中委名单，试图表达不满。仲有无法证实嘅讲法话，胡锦涛会前被告知咗一份假名单，所以喺会场上被阻止翻看真名单。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通讯研究员马戈夫指出，俄罗斯已经将军队撤出中亚，因此在当地控制大局的能力已经减弱。俄罗斯正将军力集中在乌克兰，可能因此丧失对中亚后院的控制力。曾经是前苏联共和国的一些中亚国家，近来互相爆发冲突，譬如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两国，九月时因为边界争端大动干戈，造成几百军民伤亡之外，亦都使十几万人流离失所。不过最大的危机引爆点仍然是高加索地区的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克自治区而爆发的冲突，在九月时亦都重现。俄罗斯的难题在于，上述交战国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会员国，这个组织是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联盟。包括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领导人继承了沙俄时期的殖民心态，将中亚、高加索和乌克兰视为势力范围，而中亚各国亦都习惯由俄国扮演强硬号令的角色，他们总是指望莫斯科当局协助解决内部和邻国之间的问题。马戈夫指出，部分原因来自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本能反应，因为他们都是前苏联体制的产物。如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已经衰退，譬如阿塞拜疆就脱离俄国势力范围，和土耳其建立密切关系。然而俄国仍然希望以中亚作为阻挡恐怖主义、贩毒和其他弊病的一道屏障。如今乌克兰战争的恶果只会使俄国的麻烦加剧。目前北京的影响力正不动声色地在中亚各国蔓延，日益对俄国不利。马戈夫说，尤其是资讯接触较多和去过较多地方的年轻一辈，他们对俄国和俄国能力的看法会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助长他们在国内抵制俄国势力的意愿。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正在考虑将旧型英式防空设备运往乌克兰，以协助基辅抵御莫斯科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报道说，英式拦截导弹将会是刺针飞弹系统的升级版。刺针飞弹是一种较小型、射程较短的防空系统。美国早前已经提供这种系统，帮助基辅抵抗俄军入侵。拜登政府将会启动总统拨款权，将英式防空设备送往乌克兰。该设备基于越战时期技术，但已经多次升级。总统拨款权允许美国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在不需国会批准下，迅速将库存当中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服务转移至海外。路透社无法确定美国将会转运多少英式防空设备和飞弹，白宫亦都拒绝发表评论。 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鹰式系统是美国大型国防公司雷神科技制造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前身。目前，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仍未被列入支援乌克兰的武器名单。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25号表示，该国需要加快同乌克兰军事行动有关的决策。他说，加强政府机构和地区之间的协调是必要的。本月稍早，在俄罗斯发起报复性导弹袭击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华府将会向基辅提供先进的航空系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西班牙将会向乌克兰提供4台鹰式飞弹发射系统。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白宫正在考虑在本周稍晚动用总统拨款权。另一位官员就说，这个可能占最近援助乌克兰计划的一半，该计划的规模大约为7亿美元。目前还未清楚是否会包括鹰式拦截飞弹，但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警告说，军事援助计划的规模和构成可能会随着战争局势而迅速变化。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集团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指向科技园公司隐瞒违反租契条款，被控两项欺诈罪，两人否认控罪。礼拜二25号，区域法院裁定两人罪名成立，押后至下个月24号判刑。在25号的判决当中，法院裁定黎智英涉嫌违反一传媒总部租赁条款的两项欺诈罪名成立。一直等待保释候审的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被裁定一项欺诈罪成。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发声明，谴责港府捏造罪名打压传媒人及新闻自由。CPJ 主席 Jody Ginsburg 在声明当中说，黎智英显然是因为他从事新闻业而成为目标。今日他因为捏造的欺诈罪名被定罪，表明香港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最激烈的传媒批评者。Jody Ginsburg 表示，迫害必须停止，港府当局应该释放黎智英，并撤销对他的所有指控。一传媒执行官 Mark Simon 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黎智英将会提出上诉。黎智英自2020年12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并因为涉嫌参与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而被控另外两项罪名，判监20个月。目前他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等待受审，并可能面临终身监禁。2021年，黎智英获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 Gun Eiffel 新闻自由奖，以表彰他对新闻自由非凡而持续的承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12月1号的监狱普查，中国是2021年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年，香港记者亦都首次出现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普查当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